好，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讲，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我们求主在我们这十几个人当中，能够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道理、神的旨意，以及我们之间可以彼此相爱、彼此造就。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开始来看哈，我们有许多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感谢主。好。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六七节哈，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所以呢，要跟基督分享，因为做房角石而得到的尊贵地位。所以呢，他说这个 honor 这个尊荣要归于你们持续信的人。那基督如何在父面前得到尊贵荣耀，那信徒也会得到尊贵荣耀，因为你是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所以持续相信的人，你也是尊贵的，你也是宝贝的。所以信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尊贵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很愿意神继续的浇灌我们。好，那在第八节呢，彼得说他们在道理上半跌，是因为不顺从而背叛基督。那这个不顺从真理是被预先放在圣所的基督磐石绊脚的。所以背叛的人呢，他必定是不顺服道理，而且会被绊跌跌碎的。那这并不是说神预定这个谁绊倒，而是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啊，那你就会被绊跌，你就会被这个磐石绊倒了。因为你不顺从这个磐石，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磐石所带给你的信息，就是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让你成为一个绊跌了。所以你因为绊跌了，那当然在末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所以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在这边要讲，不是神预定谁不顺服基督就跌倒了，因为神所预定的是基督这块磐石，这个基督这块磐石成为一个分别的一个方式，你接受了你就得到救恩，你不接受就没有了。好，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当时没有接受，或是一直以来不愿意接受，就好像我们很多人的亲戚朋友哈，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你很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救恩的，可是他们到目前为止都一直还不愿意接受。是的，他们还没有得救，他们是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可是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上帝还是差遣了天使在制造环境啊，就让他可以愿意接受，有这个机会啊，神一直让他有机会的。所以你也不要放弃你的祷告哈，就持续的为他祷告哈。当然持续不愿意接受，一直到最后的他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他当然就是没有救恩哈。但是他要是万一接受的话，那么他还是有得救的机会哈。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祷告哈。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尊荣这个宝贵的房角石，我们也一样的被他建造，我们就是活石跟这个大活石 在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么你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接受，你就不会跌倒，你也不会偏离神的道，你愿意做这个活石一同被建造。那将来呢，就是整个的新的耶路撒冷，你就是呢耶路撒冷城墙上面的那一块活的石头。因为圣经上启示录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未来的基督心腹。感谢主。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九节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个美德当然就是优秀的品性呢，至善至美的神性呢，是神机神能力的彰显。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曾经接受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神机骑士在你生命当中呢有彰显。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因为神呢一直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呢能够承受他的诸般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承接这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啊，是属神的子民。你是属神的子民吗？你是圣洁的国度里面的君尊的祭司吗？那都因为上帝呼召你，你也愿意，那么你后面在你人生的后半段就应该是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以上帝对你对我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那我们要宣扬他，我们要传福音。那么从上一次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彼得等于是把过去旧约中对以色列民的应许，透过相信基督耶稣蒙拣选成为新的族群，我们都是新的族群，全部的都是由教会来承接了。所以以前是对旧约当中对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所有这个教会的人都来承接了啊！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新约的祭司呢，已经不是亚伦的后裔了。那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直接的进到神面前来服侍他，来敬拜他。你要吃同样的灵食，同样的灵水，一同被建造成为新的圣殿、新的灵宫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民属神的子民，我们都蒙了连续。因为以前的神他的诸约当中他是给以色列人的， 他不是给任何其他的人的。那如今因为基督耶稣这个头块的房角石，我们所有的新的族群就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同样被建造，我们呢我们就做了属神的这个国度。你跟我都是君尊的祭司，承接了旧约应许当中所有的福气，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也可以讲说这是彼得神学，他等于是把只给犹太人的产业全部就交给了教会，所以这教会是非常有福气的。好，我们就讲到十一十二节，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的家乡呢是在永恒的天上，所以我们忍受这世界所带给我们一切的迫害跟诱惑，因为我们呢是有那个美好的盼望。这彼得切切期待这一种持续的这种属灵征战，你跟我都要持续的守在基督里面的圣洁，要境界逃避肉体的淫欲。我特别讲那个是 lustful， 是那个关于性欲方面的淫乱的思想，那这个是在天家里面呢所不容许的。 所以呢，一旦我们有这种状况，要用基督的宝血洁净，弃绝一切淫乱的思想诱惑，那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最主要的属灵战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他说，哎，我要为主代祷啊，我们要做很多的这个祷告的事情，特别我们现在在大选的2020年这个大选当中呢，有许多作弊的，然后当然我们要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些敢出来做见证的人祷告，他们可能身家性命都受到很大的威胁，那这些都需要祷告。是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祷告求神的公义，神的公平要彰显在这次的大选上面。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最主要的属灵战场，你打胜了吗？你是一个常胜将军吗？那当然彼得说，哎，我们应该是可以战胜的，因为我们都是圣洁而君尊的祭司，是专门，所以君尊的祭司的意思就是专门属于神的，专门属于王的。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打败这个肉体的情欲啊，出黑暗入光明。那特别讲哦，私欲是灵魂的大敌，这是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战胜，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挑战，你跟我可不可以胜过？你跟我可不可以真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啊，跟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所讲的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你跟我要配得过这个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个身份啊。感谢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讲13节到17节，那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那光这一节光这一段经文呢，我今天就要分享很多哈。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一开始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那你很快的就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这些制度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你该怎么办？如果甚至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对于今天我们处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时候你无法避免，因为这些东西会对我们的信仰是会有冲突的。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在美国当通过同性恋法案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有很大的冲击通过堕胎法案的时候，那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直接的跟这个不可谋杀因为我们讲十诫当中那个不可杀人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叫做不可谋杀，因为谋杀是蓄意的你杀人很可能就是说在战场上面有人要侵略我们国家，那我们去自卫，那个也叫杀人所以那 有一些人他就认为说我不应该杀人所以基督徒就不要去当兵不要去保家卫国，那这一点在真正的这个基督徒的眼光当中呢，这个这样解释，这样子的认为是不对的，那个是叫谋杀，但是神允许我们自卫。你想想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请问他一生杀了多少敌人？当扫罗王在逼迫他的时候，如果说你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的话，扫罗王要杀你，那基督徒是不是就乖乖的引颈就戮啊？好吧，你要杀就给你杀吧，上帝吩咐我，我要顺服你，你要杀我，我就让你杀。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大卫就跑啊，大卫就逃啊。那你说，那大卫他没有遵守这个规则啊？彼得，你在这边讲的事情，大卫根本不管你啊，不理你啊。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些的冲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 使徒彼得在这边讲说，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制度的时候，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那这些我们要讨论。 OK， 那这个是、真正的深知到上帝心意的基督徒们，我们需要讨论这一些的事情。好，十三节开始，你们为主的缘故，第一要紧的就是为主的缘故。好，那这是 presumption， 这是一个前提，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伞上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持续的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这一段的经文13到15节，它主要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顺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主的缘故。因为主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他为我们做了榜样，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以后呢，他会再讲，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这方面。耶稣基督是为了行善而受苦，那我们会讨论到什么叫行善。行善这些事情呢，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十五节在这边讲说，你行善就可以堵住那一些糊涂无知人的口。那你要对比十二节所讲的，十二节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就是说，你必须在你必须行为端正哈。那让那些呢污蔑我们、控告我们是行恶的人，他们可以归荣耀给上帝。那在这边呢，也可以堵住他糊涂无知人的口。那意思就是说，反对基督教的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毁谤我们基督徒是作恶的，他们毁谤我们基督徒作恶的，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了表面，看到基督徒比如说有人或者是政府啊，不让你传福音啊，或是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看起来，你就是像作恶的人啊。他们可能就是看表面，或者是说他们有心就是要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他说你们是作恶的，你们是搅动天下的。像那个使徒保罗呢跑到那个帖撒罗尼迦，他们就在讲说那搅动天下的来了，搅动天下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是行恶的人，因为他来呢打破了很多旧有的观念，让这些旧有的观念呢就觉得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人不是不遵守我们从前遗留下来的这些的遗传啊、传统啊、 tradition 啊。他说这个是搅动天下的，put up the world upside down， 那大家不喜欢他，所以他们说保罗他是一个作恶的人，所以大家反对他、逼迫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反对的势力的，那个叫做敌基督啊。好，了解。好，我们看第一点，我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行善受苦。好，我们在第二章的后面会谈到耶稣基督为了你跟我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罪，他做好事 do good， 行善包括行义，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行善甚至受苦甚至被钉死，但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看这个上下文，其实彼得就是在这边讲，你为了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为你为我被诬陷被诬告，他死了为你我复活了，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了主的缘故，我们顺服是因为主的缘故，这是第一个 要清楚知道的。那顺服的人 就是君王跟臣宰，就是那些当官的，君王跟当官的，但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跟法律呢，必须是要发按散上的，散散的。顺服是接受权威、顺服掌权的人。但是呢，奇妙的是，圣经当中充满了因为神的吩咐而不顺服人的制度。那以下呢，我大概把它列出来哈。第一个就是那个埃及的接生婆哈，埃及的接生婆，法老跟他们讲说，哎，生下来的孩子要把他溺死哈。埃及的接生婆他不愿意，他说谎，但是呢，他是敬畏神的，也不可谋杀婴孩。那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反对堕胎法案？因为那是很明显的，就是谋杀 ，murder， 那个是有预谋的，不是说我无知，而是我预谋的就把小孩子给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反对了。虽然现在通过法律，你可以这个叫做 pro-choice， 我们叫 pro-life， 我们是维护婴孩的生命，我们认为婴孩他有权利生存，但是呢，现在法律说，哎，你可以把它打掉，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那这个埃及的接生婆呢，他就什么，他没有顺服法老的命令，感谢主，上帝呢反而祝福了这个接生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他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呢很喜悦这个接生婆，他没有去按照法老的命令去谋杀那些刚出生的婴孩，感谢主。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例子。第二个，我刚刚也提到了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如果说你说真正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当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很多的将军、很多的军兵，是不是都要去追杀大卫？但是有些人他就不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事情。起码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呢，他跟大卫好得不得了，他就是拒绝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哈，这个事情叫做不可谋杀。你杀大卫，你没什么好理由的，你就是因为嫉妒，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你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杀他。所以大卫可不可以自卫？可以自卫。大卫可不可以跑？大卫可以跑。那可能也有人当时就跟大卫讲说，大卫就像 你跑啊，你跑了跟随着你的人啊同样都被追杀。你要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些的压力，就因为你不顺从人的制度，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倒霉。那个这样子的事情会不会给要顺服神的人压力呢？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真的需要掂量啊，评估啊，你是真的爱神，是神的仆人，你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可能会危害别人。特别我们现在在大选的2020年大选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证人啊，他宣誓说我看见大选舞弊，我看见怎样怎样。你要知道那些人哦，是了不起，他们不仅是自己有生命的危险，他们的家人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为了爱神，他为了公义，他知道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他不害怕了，他敢站出来，这叫做行善，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善跟恶之间的挣扎。 那这些人他敢站出来，他说这是对的事情，这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的公义跟公平必须要站出来。 OK， 所以在这一种的制度之下，好的制度或坏的制度之下，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心意。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讨论的。好，大卫逃避。第三，摩西的父母因着信生下摩西，隐藏三个月，所以他不怕王命，不怕法老的命令，把他隐藏了。那圣经上说他因着信 through faith， 什么样子的信心呢？因为神要保守以色列人的性命，神要祝福以色列，现在是在埃及做奴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男婴通通杀光了，那杀光以后以色列族就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就基于神是要祝福以色列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违抗命令，不顺服人的制度。这是摩西。再来我们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不拜偶像以及外邦神，所以呢王就下令把他丢到那个火窑里面，结果他们三个人都没事儿，三个人在里面好像有四个人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呢，他不顺从人的吩咐，但是他顺从上帝，他不拜就是不拜。我刚刚讲了，你要严守神的命令，你要付一点代价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那有些人他是连生命都不要了，这种人真的值得我们的敬佩。也包括我们这次在大选宣誓的证人当中，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但以理敬拜上帝。刚刚讲到但以理三个朋友，现在讲到但以理他自己。王下了一个命令，30天之内呢，你不可以向任何的神除了王以外啊，不可以向他敬拜，不可以向他祷告等等之类。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敬拜上帝，他被人家看见了，然后呢丢到狮子坑里面了。哇，你说但以理就什么都是很规矩的人，就是这件事情不规矩，因为你被禁止敬拜上帝，那但以理说我有一个更高的法则，这个原则高于王的命令。好，这是但以理。接下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看见一件事情，使徒被禁止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福音，所以使徒彼得说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合理的吗？这句话是彼得对当时的公会的人讲的，说 你们自己说嘛，听从人不听从神是合理的吗？所以他们没话讲。接下来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他又把他抓起来了，第二次抓起来以后呢，要审问的时候呢，结果神的使者把他们从监狱当中释放出来了，他们继续在那边谈论。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哇，那这句话我们干嘛？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彼得的宣告，这是彼得的宣告。但是我要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小心，要衡量，要评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被迫做一些不太好做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好，这是我的劝勉。 OK， 我自己很可能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我可能做的比较更 比大家更极端一点，这是我了。但是我不能用我来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这样或你一定要那样的，但是你自己要做决定。好，从以上的例子， 你要得出一个结论来，基督徒除非被迫犯罪得罪上帝，我们都应该顺服政府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结论。好，那为了主的缘故呢，除了是顺服政府之外呢，彼得也劝勉啊，我们要顺服仆人，顺服主人，妻子顺服丈夫，那是就是在我们下个礼拜会谈到，下下礼拜也会谈到的。好，所以啊，因为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那顺服本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制度。制度，我讲说是制度本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呢，你愿意去顺服，那这基本上也是合神心意的。那这个包括现今世代的这些权柄的关系，也包括在永恒世代当中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牧者跟会友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有一个次序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也必须要讲哦，我们在讲这个关系权柄的时候呢，我后面会讲说，那你做一个掌权者，做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必须要做到什么？我们待会会讨论到。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不要讲说，牧师的都有权柄，会怎样怎样那样那样。不是的，牧师其实是很有责任的，要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啊，那不能够随便乱讲啊，神的话不能够乱讲，一讲错了，让大家误会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做牧师的要讲到，要讲得很清楚啊，不能随便讲啊，讲错了，将来上帝是找我麻烦，不是找你们麻烦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大家能够清楚明白的哈。那工作上主管跟部署的关系，you know, 我 在美国的时候，我工作的话，人家会问我说 Who do you work for? 就是你为谁工作？我会告诉他说，欸，我为这个人的某某经理或某某 VP， 他是我的老板，okay， 他是评估我工作表现的人，欸，这是工作上的部署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负责教导，学生负责什么？学习嘛，你要学习啊，所以老师会有些时候比较严格啊，要求你们要做功课啊，写作业啊，啊，这是老师的职责。那你们学生就是要学习啊，学生还要考试，哇！但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军队里面长官跟部下啊，当然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看得到哈，那你就是。上面的人说你要怎样，那你下面的人就是要去做。天使长和天使的关系，那我们看见啊，当末次的号筒响的时候，天使长要呼叫啊，下面的天使就去执行命令。所以你看到天使有天使长跟天使听命的天使，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权柄的架构在那个地方哈。那将来忠心的仆人要管辖城市啊，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耶稣讲的故事啊，就是说一个仆人交你一锭银子啊，将来要算账的时候呢，仆人说你看主人啊，我这一锭银子我帮你赚了十锭了，所以主人很高兴啊，他说你可以将来管十座城，那好，那你可以管理，意思就是说你有权柄了，你有这个权柄的架构呢，交给你了，你就是这十座城的头。那么，对将来在千禧年的时代，也可以管理。OK， 那马太福音25章21节讲的基本上同样的事情，那加上一句话，就是管理许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要谦卑，谦卑，谦卑。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唱的这个诗歌就是赐给你们谦卑的心啊，我们今生今世谦卑顺服主的吩咐，将来呢你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你可以管理许多的事情，你愿意做这样子的人吗？盼望你的答案是肯定的哈。 还有一项哦，这一项是很多我们姐妹的最不喜欢的一节经文。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大家对其他两个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哈，但是男人是女人的头，有很多的姐妹就不是很高兴哈。但是神的话就是这样的，神设了一个次序。那在这边主要的讲说，神是基督的头，连耶稣基督他都要顺服谁？顺服阿爸父神。我们要顺服基督耶稣，姐妹们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次序在那个地方。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掌权者，你不管是丈夫啦，我们刚刚讲到的婚姻关系、哦、姐妹、听好了哈，丈夫啦，长官啦，牧师啦，做父亲的啦，公司经理啊等等的角色，你必定是遵循神的法则办事了。你不会贪污舞弊的咯，你要公平的对待下属，要公平的对待妻子，这是哥罗西书四章一节，恩慈对待那个做主人的，恩待那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人，这个主人 要恩待、哦、奖赏忠心办事的人，这是马太福音24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要奖赏忠心办事的主人来了，看见仆人非常忠心，那你要奖赏啊。然后呢，你还有马太福音20章讲到你要按时派发工资、啊、那当时的工资每一天工作完了就要发工资给人家、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月光族哈，就是你必须当天要给他钱，不然他 没钱 买东西吃哈，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所以一个掌权者你必须要体恤下情哈，你体恤人的需要，做丈夫的要体恤做妻子的。 OK， 所以这个这是从一个管理阶层的人来看哈。另外每一个管理阶层的人呢，都有他的 boss，都有他的上司，甚至王都要对神负责任。那神特别在诗篇94篇20节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感谢主，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谈到诗篇94篇。神不会与行奸恶的权位者有来往的，基督徒不应该守着那些违反神旨意的法律，好像堕胎啦，同性恋啦、啊、吸毒啦、啊、卖淫合法啦、啊、变性啦、啊、哦，这个在美国的已经是有些州已经是法律了，那基督徒呢就不会去遵守这些东西，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一些是神的这个道德法律超越到政府的法律规定。 OK，诗篇94篇第二节他说，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再为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 fellowship。 所以新译本翻译他说，借着律例制造奸恶，借着前卫行毁灭的，怎能神怎能和你相交呢？也就是说 no fellowship。 所以这样子的行恶的皇帝也好，君王也好，总统也好，上帝不理你，那上帝就会让你赶快下台了。所以我们王要对上帝负责任。我们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好像不需要对上帝负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对上帝负责任。基督徒对于神学观念错误的认知，我再说哈，你对于你的得救非常有把握，以至于你觉得你胡作非为，你都还可以进天堂，你要再一次的思想，你要对你所行的每一件恶事情都要负责任。好事情上帝会奖赏，恶事情 神一定审判。好，神的旨意呢是叫我们行善。我们现在来讲，行善呢是行神喜悦的好事情，也包括公义的事情，行神眼中对的事情。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那这个我们基督徒必须分辨的很清楚。所以政府制定的法律跟政策，你一定要罚恶赏善，赏善，我这个发音不太标准了，赏善，好让基督徒能够顺服政府也顺服神。如此呢，如果基督徒遵行了彼得在此的八项命令，就能够堵住那些反对基督徒的口。这个是从一个完全正面的这种方向来看，八项命令就是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八项命令。第一个，禁绝肉体的私欲，这是十一节。第二个，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品性要端正，无可指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事为人，这是第十二节。然后我们在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讲到呢，我们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就是一切的政府权威的体系。第四，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要敬虔的过神仆人的生活，就是十六节要讲的。我们还没有讲到十六节，我们待会会讲到十六节。那我们会讲到神仆人过神仆人的生活当中，你有四项要对于人际关系，你有四项义务啊，你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尊敬神跟尊敬君王，这是第十七节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世寄居的做客旅的，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有这八项的命令，你必须要遵守。好，那当然我再说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是有条件的，你这个政府所定的制度必须也是符合神律法的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我们基督徒绝对遵循好的制度，特别是罚恶赏善的。然而如果政策上是反基督教训的，比如说 不允许你传福音，比如说你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就是说你不可以传福音给回教徒，或者你根本压根就不可以。那有些地方是没有经过审判就定罪了啊，这个是非常那个可恶的哈。散布谎言不报道实况，那这也是说谎的一种。现在在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啊，很多的媒体它是不报道实况，它刻意掩盖，那基本上也是说谎 ，lying， 就 lying media。现在这个媒体真的是很过分到一个地方啊，所以你说现在我们美国的社会呢已经被两极化了，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见真实的情况的报道，就像川普总统呢在各个地方说，我们来一个这个 stop the steal 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废止这个偷窃这个选举呢，到处都有游行，到处都有很多的人聚集，但是媒体要把它 downplay 啊，然后当作 没事发生，然后这不是新闻，他不报道啊，或是说50万人的聚集，他说他只有1万人，那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我们看见了上帝呢，也在看这样子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上帝是非常愤怒。诗篇上讲说，神是对恶人天天发怒的，我们的神比我们还激烈，只是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那么基督徒，我们基本上就遇到了，使徒彼得讲，顺服神。 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基本上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这个地方特别讲清楚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你要分辨清楚，估量自身的安全。我们最近看见很多人出挺身揭发2020大选的舞弊，他们是冒着身家性命的，这是基督徒的典范，因为他们敬畏神不惧怕人，这是行善的最新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边讲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行善最新的见证，就是这些的人敢冒险提出来说，我看见不合理的事情，作弊、偷窃、选举等等等等的罪证，我愿意宣誓，我在法庭上宣誓，这个都是公开的记录了。这个不得了了，他敢。那我再说，你要自己衡量。第五点，罚恶闪善的罚，有报应的意思，就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观念应该是说，让作恶的人得到应得的报应，而不是自己去报私仇，加害对方。比如说，有人谋杀了你的一个好朋友，哇，你很生气，哇，你要去报私仇，买一把枪，要想把对方干掉。那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的，我们是要让政府所规定的法则来办，当然可能会拖了好几年，可是呢，但这个是上帝的制度，上帝所设立政府的目的。那如果他不履行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人民是可以抗议的，我们可以用投票来抗议，就这届政府不好，我把你下台。那另外来讲呢，这个政府的官员也必须是罚恶闪善的原则来制定政策跟法案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够歪了偏了。那这个是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有一些已经歪了偏了，比如说制定堕胎法案啦，吸毒合法啦，变性合法了，那这些基本上都不是神的心意。好，我们讲到16节17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蔽恶毒。恶毒就是恶意啦，诡诈啦，恶行啦，就是讲任何一些心里面起恶心啊，这个恶毒的计谋通通跑出来了，这些诡诈的事情也通通跑出来了。你要做神的仆人，我们会待会会讨论到你是自由的跟你做神的仆人有没有矛盾的地方。17节讲到对于四种人你跟我要有的义务，你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好，那么我们自由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犯罪哦，我们讲的是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说我有犯罪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我们有脱离罪恶引诱而不犯罪的自由。我再讲一遍，我们有脱离罪恶引诱而有不犯罪的自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我们境界肉体的私欲，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会有秘密的心恶毒诡诈的事情，我们不会做恶毒诡诈的事情。我觉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甚至牧者还是有一些恶毒的心做一些诡诈的事情，我们求主赦免他们，饶恕他们，我们自己不做，但我们也要督促那些做的人要赶快悔改，神是轻慢不得。那么基督徒的自由跟神的仆人是不是有矛盾啊？一方面自由 自由就应该不是什么的仆人，但是在这边又特别讲到是神的仆人，可以同时并存吗？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你要听从哪一个主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思想神话语的时候，你必须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就不是我们必须要，而是我们会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你要去遵循罪的引诱还是神公义的法则？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前一阵子有人发了一个视频，讲到那个雷根总统，他在议会上面讲话，他讲到说，所有政府的官员都是仆人 ，servant of the people。一个官员不是说你位大权大，你就可以胡作非为，我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是仆人。我觉得那个雷根总统讲的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到政府做高官，你是做一个仆人的，你是来服务这个社会，你是在贡献自己的智慧能力，是来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为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能够选择行善，分辨出什么是神的旨意，讨他的喜悦。目前我们面对这个当前的社会风气啊，我们的选择是随波逐流呢，昧着良心追求名利地位财富，为着自身的利益暗地的谋害人伤害人，还是坚持神的原则，公义公平，宁可自己受损失，也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对的心态。那么彼得在这边讲说，对的心态就是你是神的仆人。所以基督徒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我讲的自由是那种不犯罪的自由。你有真正的自由，就你必须也是神的仆人。如果你只一昧的讲说我们基督徒有自由啊，有自由啊，但如果你不是神的仆人的话，你一定会乱套，一定会走岔路。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吩咐。第三点，我们既然做了神的仆人，就要对四种人尽不同的义务，按其重要性排列如下。好，我们在17节我们再看一次。他说，你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四个不是同等地位的。第一重要是敬畏上帝，敬畏神是第一绝对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呢？因为如果说君王下达一个政策命令是违反神的律法，比如说不可谋杀，不可做假见证，那这一些如果君王下命令了，那你是要敬畏上帝还是要尊敬君王？在这个地方彼得讲得很清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非但敬畏上帝，还要爱他。这是所有基督徒领受耶稣基督爱神的命令。所以敬畏上帝，上帝是配得我们敬畏，配得我们去爱他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这四种关系当中，敬畏上帝是排 number one， 第一重要的，比其他的都还要重要。第二是亲爱教中的弟兄，彼得在这边讲耶稣基督的新命令，彼得当场听到 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此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最棒最好的方式，那也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么弟兄姐妹之中，你彼此相爱就不需要彼此尊重了吗？就不需要啊？不是，还是需要彼此尊重。你的弟兄你爱他，你也要尊重他。所以这个是排第二，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肢体的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敬畏上帝，就敬畏这个 fear 已经比尊敬还要再高一级了。你这个尊敬，你尊敬人，但你不见得会怕他，但是你敬畏上帝，你一定是 尊荣他的，尊敬神的。所以我们第二最高的就是亲爱教宗的弟兄，对于主内的肢体你尊敬他，你也爱他，就是第二点。第三个呢是尊敬众人，尊敬众人就是基督徒是圣洁公义的，不会让私欲掌控的人。好，就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要弃绝这个私欲哈，肉体的私欲。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因此在不信的人当中，如果你的行事为人符合政府顺服权柄，你是一个很敬畏上帝又敬畏这个政府的规定，我说是好的规定，尊敬众人，彬彬有礼，非常有礼貌，很礼，不会强迫人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你要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在这个增进的社会当中，我要表现，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尊敬人，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美德，很不容易的，但是基督徒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做得到。 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我自认为我做到了，虽然不太容易，但是你是可以做得到。尊敬每一个人，你尊敬人，人也会尊敬你，真的。 你瞧不起什么人，人家也瞧不起你的。你在公司里面是要为主发光的。最后是尊敬君王，尊敬君王 不可以等同敬畏上帝，因为不值得人去敬拜君王的，因为君王是人，他没有办法活到永久的。所以在当时他们崇拜罗马皇帝，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彼得他在讲，所有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要尊敬他，给他当得的敬畏，不是敬畏，得给他当得的尊敬。但是彼得没有叫你去爱他，了解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把尊敬君王摆在最后面？是因为他应该也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他制定法则是奖赏行善的人，惩罚作恶的人，他要对上帝负责任的。我们尊敬他，并不表示我们怕他，并不表示我们需要去爱他，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我们要尊敬。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呢，就把彼得前书第二章从十三节讲到了十七节，讲到里面有很多可能对你们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样新的概念呢，特别是讲到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你千万不要字面上理解说，哦，我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那你要知道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神的吩咐，神的律法是超越人一切的制度。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的例子，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只要 符合神的律法的制度，我们都很乐意的来遵守。但是对于那些不符合神律法要求的人的制度，我们是不能够遵行的，甚至要避免的。我们刚刚讲了，比如说同性恋啦、变性啦、吸毒啦、卖淫合法啦，这些东西 ，no 是不可以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谨慎的分辨。在面对情况的时候呢，你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许许多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呢有一段的祷告啊，这一段的祷告呢就是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按着13节到第17节里面所讲的，我们待会呢彼此祝福。那我先做一个示范，我们怎么样来为弟兄姐妹来祝福，好不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的同伴，你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在教会里面顺服牧长，在工作上面顺服你的上司，在家庭里面顺服弟兄，做父亲的在任何的场合当中顺服啊，主管这个人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做一个顺从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上帝要我们，要你持续的行善，就是行公义，行上帝所看为好、为公义、公平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让那些任意毁谤我们的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要归荣耀给上帝，就说我们是真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祝福我的同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会暗地做事、做恶事，我们会公开的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劝勉我的弟兄姐妹，你要尊敬众人，亲爱跟尊敬我们主内的肢体，敬畏我们的神，尊敬我们政府官员、总统。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同伴，在神的眼光中做一个称职的好仆人、好祭司、好国民、圣洁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先暂时的让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祝福。有回应的吗？有问题的？
有回应。
好，
兄弟，两个回应啊。一个刘牧师一理发的话显得年轻多了，
哦，
神气多了。另外一个回应呢，是我在那个为胡姐妹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祷告那个，就是愿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盾牌山寨，反正就祷告了一通嘛。特别的就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哦，原来我这个祷告是有所指的，是指的那个新冠肺炎的那个疫情比较严重，所以是神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最靠得住的保护。
是的，
所以我在想我就从此想起扫罗来了，他混在那个先知的那个团队里面，他也发预言了。
是啊，
我总是觉得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恩赐， 但是我跟着刘牧师混，现在他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说一些话，他竟然也是先知预言呐、
感
啊！感
谢
谢神，谢谢刘牧师，
，OK，
见证见证啊，这是。
感谢主，没错，常常跟我们混的，不会祷告的就会祷告了啊，没有先知启示的，启示也越来越多啊，感恩。好，还没有什么分享或问题的。
老师，我刚刚跟那个吴传道、吴姐妹有交通一点点，
是。
就退出来了，就这样回来了。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圣经里面的行善，还有所谓的公义的事情，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宗派啊，当然国内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牧师啊，他已经被判刑9年啊，在疫情之前，那他就是他的原因是要争取礼拜天聚会的一个特权利，如果你礼拜政府不给我聚会的权利，我就要到公园。他和他的同工们也随时准备好换洗的衣服，随时被政府抓这样。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是在行公益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怎么说？我觉得。似乎不是，这是我的看见了，不知道老师怎么，我的问题是，
就像我今天讲了很清楚，就是有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考量很多呀。有不同的方式做法哦，需要神给你智慧。那显然的，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他自己已经预备好了，他觉得这是对的。OK，因为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跟他想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尊重啊。但是你必须要对你自己做的决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那你就要接受。那么，作为一个牧者，你不仅是考虑到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你还要考虑到很多的教友。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必须要考虑清楚。你说对的事情是，其实他有圣经根据，就是说彼得讲，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就是说，我要这个时候聚会啊，我这个时候需要先讲这个神的道理啊。那当然，我们其他的比较会有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我们讲圆滑一点好了哈。我不见得要礼拜天啊，我可以其他的时间，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个样子哈。我们在尽可能不直接跟政府有冲突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那这个是需要大家的意见，大家能够同心合意的，也满足神，也满足人的制度。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参考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在说每一个地方的决定，那是他的决定，他的决定要这样子，那就会有可能有一些的后果。那我们可不可以承担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说除了自己以外，你还有你的会友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你必须要考虑的清楚。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他愿意。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不能说他不属灵，或者是说他不顺服。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呢，做牧者的、做领袖的，必须要考虑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在说，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是事在人为，神怎么引导你，你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处理，OK，好的，还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是有什么看见的？好的，
哦，我非常感谢， Andy 为我祷告。
Oh,
他一直用中文来跟我祷告，
感谢。
而且他的中文很棒，我觉得我自己被服侍到了。然后他的我自己觉得他的祷告很有能力，信心很坚定。祷告完了之后我很喜乐。谢谢 Mandy， 他迁就我用中文为我祷告，而且祷告得非常好。
谢谢，感谢主，我们都在进步当中。哈利路亚。好的，还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吗？感谢主。好的。好了，那个立秋，你要分享。
没有，我刚才我们在你说，忽然就有一句那个圣经的话，让我们驯良像鸽子，灵巧
像蛇。
因为很多事情，牧师你说我们行事为人真的都是要有智慧。
是的。
啊，所以忽然就这一句出来，这是我说
的。谢谢分享，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好，因为神不是就死死的一句话，他要让我们能够很有智慧的啊，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又能够啊符合人的制度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好，好，耶利亚，你还有什么事吗？
老师，我看到一个意象，我可以分享吗？
可以啊。
我这个屏幕我是打的那个是就是那种，就是小窗户的呢，就所有的人的这个名字都在一个屏幕上，然后就看到很多的人，他那个头像那里那个门就打开了，一个属天的门。我感觉这个就是今天老师让我们操练的这个2章13到14、17节这个，尤其是政府方面的。
是。
对，就打开一个属天的门，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智慧的光芒下来，降在每个人的身上，就形成了一件衣服，形成一件衣服穿在人的身上。那个衣服就感觉是有点是白色的光，但也有点淡淡的蓝色。然后感觉衣服上全部都是眼睛，可明亮了。然后人们就抬着头，举着双手，看一直的看着神，在领受这个光。这个光下来就在人身上形成这样的衣服。我感觉现在神把这样的这个恩典，这样的智慧赐下来，因为我感觉在现在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聚会的每一个人，就人群当中有很多的人是被神拣选，将来要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已经走在这个里面的，就是不管是真实的施工当中是和政府有打交道的，是真实已经面对到的，还是将来会面对到的，还是说就是在神的内室当中去带导守望的，还是说在灵里面跟这个执政掌权的征战的，不管是灵里还是现实当中，我觉得神现在他就把这个智慧，就像刚刚那个谁立秋哥姐说的，神把这个驯良像鸽子，温柔像鸽子的这个智慧赐下来给我们，因为就感觉在说，这个时代不是凭着血气、凭着胆量去拼的，
是的，
是靠着神的智慧、谋略和恩典去做的。我感觉神现在在把这个门打开，而且现在他也不断的把这个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在心里面，他也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他也在打开一个心门，把这个种子能栽进去，跟我们人能融合起来，就是神赐的这个智慧跟我们人能融合起来、调和起来，使我们真正的行走在神的这个大能大力的里面。
好的，谢谢分享，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祝福。感谢主。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圣灵主，我们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今天牧师带领的章节顺服权柄，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是远高地上所有的国度。
Amen。
主，我们把你摆第一，主，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跟随你的，我们是你的孩子，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形象，愿你的光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害怕。主，我们谢谢你，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将你的爱常常在我们身上，你浇灌我们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你的平安就印证在我们里边。 你的喜乐的膏油也让我们满意，更加的是让我们的爱能够成熟。我们有忍耐那些攻击我们逼迫我们，主，我们有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受逼迫是主你为我们预备，
是
主让我们得胜，特别是在上掌权的他挑衅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勇敢，耶稣的不震动的国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让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不 只在这个暂时的国居住而已，我们是在永生神的天国里边，在这个黑暗的地带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发出这些亮光来，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让我们勇敢的心不妥协也不退缩，靠着耶稣得胜，耶稣给我们的忍耐，给我们的聪明，给我们的智慧，虽然我们被挑衅被欺负被逼迫，主你给我们的应许是欢喜快乐，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是得胜的，
阿们
我们永远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了不让黑暗的权势罪的辖制在我们里边，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战胜所有的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来就是要除灭这个罪恶的作为，让我们得胜，他喜乐，他愿意为我们死，让我们脱离这恶者的权势。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跟随你的，我们要经历到这种逼迫，主你是配得我们为你活出你的生命，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主慢慢的出来，主不要隐藏太多，主让你的生命你的光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彰显出来，谢谢你来救近我们，你来了我们就有光，主你的光会更越来越大，让越来越刚强，让我们走在地上也如同走在天上，因为你永不衰残的国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能够呼吸到，我们将你的生命常常散发在我们所有的灵魂体，我们的头，我们的脚底，我们里里外外，主啊，这些生命都是从你而来，永不衰残，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快乐的神的孩子，因为你的国要来扩张，你的政权在我们心中，你的国度要超越这永不衰残的福分，永远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无惧怕，主赏善罚恶，主让我们做一个行善的孩子，我们对恶来拒绝，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主我们是属你的，主你公义的日头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同行，感谢主，主这一切都是属你的，我们只学习越来越像英俊潇洒的耶稣，我们爱你，哈利路亚，赞美主，祝我们听到你，主愿这些话语藏在我们心中，耶稣是最俊的，我们也要活出这个亮光来，永不衰残的耶稣如此的着迷，让我们越看越舒，我们越来越像他，主我们是可喜悦的孩子，主你喜悦我们思念你的时候，你更多会在我们里边，我们是快乐的一群，我们是跟随你的，哦主我们爱你，众同你就快跑跟随，主你是让我们追逐的，主你喜悦，主你的笑脸对着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听到这些话语都要活出这个亮光，你的喜乐的灵，你公义的太阳真的是笑脸对着我们， 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阿门。
阿门。